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大概已经把约拿书前面再加上从前几次我们礼拜三所教中的，我想大家到现在应该对约拿书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约拿叫人跌破眼镜的地方，就他是神的仆人，他居然不顺服神。他虽然是个鸽子，虽然他爱慕主的自己的话，他爱慕主的同在，但是呢，他居然可以做远离同在的事，他可以说自我放逐。那么这样的约拿，我们知道就代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么我们不光是能蒙恩得救，我们也是服侍神的人。所以呢，今天所有在约拿山上的故事，可以说就是在我们身上的故事。那么在第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结果呢，最后神果然把约拿置于死地。那么所以他们就把他抬起来抛在海中，所以海呢就平息了。那么结果那些水手们呢，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理来讲他应该要下到，他是下到约帕，然后下到底仓，最后呢应该下到深根。所以既然投在海里面，那条路就是死路，那个地就是死地。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对约拿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置于死地，意思就是说约拿一定要到他自己的尽头。那个不肯顺服，那个不肯迁就神的旨意，那个完全以自己做中心。我们知道说，神有个旨意，他也有个旨意；神有个意思，他也有个意思。他体贴他自己的意思，他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怎么能侍奉？这完全是矛盾的一件事。一面是在那侍奉，但另一面呢，约拿好像在那侍奉他的自己。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约拿，神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十字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对环境说，他要对主说：“但愿你的工作在我上做得更深。”意思就是说，不管恶名美名，不管别人怎样对待我，本来我从前以为都是错，本来我其实以为都是对我是苦待的，现在我知道是对你优待我。所以等到他醒过来，约拿醒过来以后，他不只能做见证，而且现在他能站在神的这一边。我想这个太重要了。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是蒙恩的开始了。那么等到他真的投到海里面去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么弟兄姊妹，我已经说过了，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个严格说来不是这段神迹的主轴。神迹的主轴，如果是真的今天鱼把约拿吞了，有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现在我们知道都可能，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如果一般神所创造的鱼，不管什么鱼，如果真的把约拿吞了，真的把一只马吞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一定把，结果我们知道说，最后约拿一定不见了，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他们真的抬起头，抬起来把约拿投到海里面去，那么拯救从哪里来？救恩从哪里来？我们的主今天要对付我们，我们的主要雕刻我们，我们的主呢在我们身上要做他的工作。主没有一丝要叫我们枯萎，没有的，因为主纪念我们的心，你看见吗？因为主知道我们是鸽子，主知道说我们爱他胜一切，主都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不行，我们有一个意思，神有另外一个意思。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那按理来讲凡事都照着主人的意思才对，那怎么我们的意思这么多呢？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主对彼得说，你是绊我脚的。为什么？因为神有个意思要我们的主上耶路撒冷去，但是在约旦带在以把彼得的感觉里面，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基督乃是荣耀的基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所以他就劝主说，万不可如此，你可怜你自己吧。那弟兄姊妹，神有个意思要我们的主要这个我们的主往十字架去，结果有一个人爱主爱到一个地步，给主一个建议说：“你千万不要如此，千万你要可怜你自己。” 弟兄姊妹，你说他不爱主，他真是爱主，但是问题就是他有一个意思是和神的意思是相左的，结果不知不觉的彼得就把我们的主绊倒了。彼得不是主的门徒吗？彼得不是主的仆人吗？彼得不是主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吗？那为什么给我们的主最大难处是谁呢？就是彼得，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怎么主就告诉他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是代表什么？代表讨厌的地方，代表绊脚石。所以彼得保罗曾经说过，如果我仍旧受隔离的话，那么十字架绊脚的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的意思就是绊脚石。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你愿意像约拿一样，你愿意伏在神的面前，你承认说我是绊住脚的，承认说在教会里面，在服事上，我是最大的难处。那弟兄姊妹，你除非你看见那个光，否则，那么在那个情形底下，我们知道彼得就愿意说好，但愿主真的把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叫我倒了。什么时候我倒了，主的旨意就不会倒，神的旨意就能贯彻，我的主就能到耶路撒冷去。否则我这个彼得放在马路上，叫我们的主倒了，我们的主不能上耶路撒冷，人就没有救恩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记得，今在第一章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神的意思和人的意思不一样。约拿他能够平安，约拿还能够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他真的承认神的仆人，他不应该这样子。他既然承认，那证明什么？就证明说，你看他有一个意思，神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什么时候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能真的符合呢？什么时候约拿不成为主神旨意上的绊脚石呢？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这个绊主脚的要把他绊倒了，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人带到死地。那这个时候才是神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是倒了就完了，不是倒了要叫他起来，他本来他就应该起来的，结果他睡着了，需要一个外邦的船长告诉他说你起来。好，现在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主叫他倒了，他这个人要倒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他又起来了，因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就是说等到主把我们带到死地的时候，那个目的不是摧毁我们，目的不是消灭我们，目的不是从此以后就没有了。弟兄姊妹，神如果要解决约拿有错吗？今天一个背叛的约拿，神叫他往东他往西去，神兴起一个环境解决了他有困难吗？不是，没有困难。今天约拿能够说你做的不对吗？不能说做的不对，他没有顺服主吗？亚当因着背叛结果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看今天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祸患。那约拿难处在哪？约拿难处就是他是神的仆人，居然能不顺服。好像我们普通都可以不顺服，但神的仆人怎么能不顺服呢？所以你看见吗？好像罪加一等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于约拿的对待是把他带到死地，没有错。约拿这个人一定要被他尽头，没有错。保罗这个人一定要被他带到尽头，没有错。彼得这个人一定要被带到尽头，没有错。因为如果这些神的仆人不带到尽头的话，结果在神的工作上最大的难处就是这些工人们，就是那些真的为主服侍的人。结果慢慢有的人就变成教皇，慢慢有的人你看见吗？在教会里面呼天唤地，呼风唤雨的，在教会里面好像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不是基督在做头，有一些人在做头。所以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何等容易拦阻神。但是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要做一个工作，这个约拿原来是绊住脚的，是把神的旨意绊倒了。那神的旨意是什么？是往尼尼微去。神的旨意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结果你看见约拿，他觉得我只要能往西去，我只要能够自我放逐，来回三年，那个三年你知道，你肯定三个不要说三年，三个月我看尼尼微就差不多了，尼尼微的罪恶一定满盈了，到一个时候尼尼微一定受神的审判。所以他认为说只要他能够躲避三年，只要能够单眼一下， 那么弟兄姊妹，照着神的脾气，照着神的性情，神不能容忍罪恶，他们罪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只要我不告诉他们福音，只要我不告诉他们好消息，只要我不提醒他们回转，问题就解决了，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约拿要神照着他的旨意来做神的工。所以我们现在要问，这个到底是神的工作呢，还是约拿的工作？弟兄姊妹，明明是神的工作。如果神的工作，神的意思是不只是有以色列，神的意思也包括了尼尼微。但约拿不是，约拿觉得我的百姓，我的见证，神的见证是最要紧的，我是奉差，我是主要是为着这个见证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能够指挥神怎么做，他可以对神下指导棋，你看见吗？今天他最后要造成继承的事实，你看他厉害不厉害？如果他真的能够躲到他失去，真的能躲到西班牙去，结果最后什么旨意成，谁的旨意成就了？约拿的旨意成就了，你看见吗？为什么呢？因为神到时候看见罪恶满盈，结果就降灾于那就没有了，就没有，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尼尼微，没有亚述了，没有亚述，将来怎么会以色列人会落在亚述的手里呢？所以你看见吗？如果这次约拿成功的话，你看见神的旨意就不会成功。结果是谁在那指挥谁的？谁在那调度谁？谁在那主导整个事件的？你看见很清楚的，完全倒过来的。那如果这个成功的话，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完全被绊倒了。但是什么叫侍奉？侍奉不是做你自己的工作，侍奉乃是侍奉神的旨意。这个工作神托付给你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做这个工作呢？你怎么来侍奉神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所有神的仆人，所有侍奉神的人，都应该做一件事，都应该记得一件事，就是那个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拦阻神，我们这个人是神工作中，神整个计划中最大的拦阻。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人把我们抬起来，抛在海中。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对神说，神呢，你做的真是对，你为我安排的丈夫，为我安排的妻子，安排的儿女，为我安排的鱼，为我安排的大鱼大豹，这个东风，还有匹马，还有虫，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因为你知道我的本相，你知道我不配侍奉你，我有心要侍奉你，结果糟蹋你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知道神做的是对的，没有错。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等到他真的被投到，不要忘记啊，他这样做乃是根据他愿意，他签好字的，明白吗？不是他一般不愿意，好像被人发现了，然后最后人家一把人扔到海里面，不是的。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顺服，这里有一个祷告，这里弟兄姊妹，等他良心醒悟过来了，他完全照着神的意思来做。神的意思什么？神的意思要把他解决了，神的意思要把他带到死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他的话，你知道吗？别人不会这样做，而且他讲了这个话，别人怎么样也不敢丢在海里面，怎么样也不肯这样做。但是最后呢，是神的旨意，没有疑问的。因为呢，他们竭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神没有松手，你看见吗？神做了一定没有错，神最后一定要人把约拿抬起来投到海里面去。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海浪就平息啊，人就得救了，稀奇不稀奇？你看你们这水手就得救了。当然水手得救是因为他传的话，他不管多软弱多失败，他还为主做见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感谢主，本来他们各自求告他们的神，结果需要他们的船长来告诉约拿说，起来求告你的神。羞耻不羞耻？真是羞耻。现在约拿有了失败的经历，感谢主，最后呢他顺服了。所以这个叫做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本来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是拦阻神旨意的，所以我们就愿意把基督十字架接过来，结果好像放在我背起十字架，好像放在我们的脚前，结果我们这个就倒了。我们倒了，神的旨意就不倒了。我们倒了，你就肯定最后你看尼尼微要得救了， 否则的话，你看见吗？谁说你另外得救？那么约拿呢说，